我正在谈论医治。昨天我开始谈论这一启示，我要告诉你，这样讲其实挺难受，因为关于医治，我有成千上万小时的教导。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，我记得网站上有45部影片，都是人们奇迹般得医治的见证，包括死人复活、多发性硬化症及各种疾病都得了医治。我们有视频见证，也有我针对医治各方面的教导，而这个关于医治的启示只占小册的2-3页篇幅。这是我们送给你的免费礼物，我们还有另一本小册专门讲医治，这本小册约有60页，其中收录了新约中耶稣医治人们的所有经文，并将其分为耶稣单纯医治的案例和耶稣赶出污鬼的案例。我见证到这本小册带来了很好的效果。昨天我分享了一个见证，一位收到死亡通牒，生命只剩1-2个月的女士，她拿到这本小册并阅读，据我所知她至今还活着，至少她肯定没在1-2个月内去世。这大概是我在10或15年前听到的见证了。此外，我们还有这本书，题为《神想你健康》，包含更详细内容。这本书我们已出版了几十万本，也见证到许多人得了医治。因此对我来说，只花2-3天在医治方面鼓励你真的有点不够，因为我无法涵盖神向我展示的一切。这对我来说是个重大启示。我的个人见证是，在55年时间里，我只感冒过2次。昨天我已详细讲述了，那都是因为我自己愚蠢，我太过操劳，消耗了体力，以致身体虚弱便感冒了。但我也经历了奇迹般的痊愈，更亲眼看到我的儿子死而复活。在他们打电话告诉我时，我儿子已经死了4-5个小时了。我没用1小时才赶到科罗拉多的斯普林斯，但一路上说来话长，但神在路上对我说话，我和妻子同心合意，一同祷告。到达医院时，我儿子没穿衣服，已放入停尸房的冷藏柜里，脚上挂着尸体标签，已被宣布死亡。走进医院时，大儿子在门口接我，并说，爸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在我跟你通话5到10分钟后，彼得突然坐起来开始说话。他已经死了4-5个小时，而且没有脑损伤，脑子也没有不如从前。到如今他为我们工作，负责搭建 LED 大屏幕，为聚会开卡车，做各种事，这真是个奇迹。复活1年后，他有了个小女儿，我们就这一个孙女，是我们唯一的孙辈，这真是个奇迹。我亲眼目睹了奇迹般的医治。我知道有些观众被教导不要相信这些，我能理解，因为我也曾被这样教导，但你要么说我完全是在撒谎，全盘否定我的话，要么至少承认你可能错过了什么。若你没有得着我所得的结果，为何要如此怀疑别人的话呢？至少也要查证一下，至少要拿到这些资料。再说一次，我可能有，我们这部产品目前并不赠送，我只是提一下，想要这一资料就得打电话，得访问我们的网站之类的。但医治大学这部产品包含60个小时视频内容，其中48个小时是我和恩典圣经学院其他讲员的教导内容，另外还包含人们得医治的视频，以及解答人们疑问的问答环节。这一产品包含60个小时内容。我们刚结束了一场医治特会，见证了数千人得医治。如果你没有获得这样的结果，为何要批评那些确实有果效的人呢？在你得到比我更好的结果之前，或许你应该考虑一下，也许还有更好的祷告方式，也许还有更好的接受方式。我不是在定罪任何病人， 若你生病了，没有定罪。但我是说，情况不必如此。医治是主耶稣基督救赎的一部分。若你没有追求医治，再次强调，有些人知道神想他们健康，他们也追求医治，但由于多种原因，他们仍然难以得医治。医治涉及许多因素，但我认为现在正收看的观众中，很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不相信医治是神的旨意。你可能相信神能医治，因为他是神，他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，但你怀疑他是否愿意医治。因此，倘若你不确定医治属于你，正如耶稣医治这妇人时所说，他对妇人说，医治是儿女的饼，是神的旨意。他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这是主导文的一部分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计划是天国里不再有疾病。他说，要祷告神的旨意在地上实现。如果你怀疑医治是否是神的旨意，或者你相信神能医治，他可能会医治别人，他可能医治了我，医治了我儿子，医治了我所说的那些人，但你不相信他会医治你。若你对此没有完全的确信，那么我保证你不会看到医治，医治不会偶然发生，你必须追求。你知道吗？哥罗西书二章六节说，你们怎样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照样行在他里面。这意味着你怎样重生，也要怎样行在他里面，接受一切医治、富足、释放、喜乐、平安等等一切，你得去追求。让我说一句，神并没有强迫任何人接受救赎，神不会强迫你得救。有些观众可能会想，我在走自己的路，而神抓住了我。没错，他会提醒你，他可能会以大能的方式对你说话，但选择权在你，他不会强迫你得救。正在收看的有些观众，你知道自己的生命需要耶稣，你知道自己现在的生活并不讨神喜悦，但出于某种原因，你仍固执坚持。你知道吗？神不会强迫你得救，你必须自己渴慕救恩，必须凭自己的自由意志伸出手接受。我从小在教会长大，只要教会开门，我次次都不落。我记得那年夏天参加了圣经夏令营，通常我坐在讲台右侧的第二排，我们家就像臭鼬圈地盘一样，在教会有专属长椅，那就是我们的固定位置，没人会去坐。但因为那天有一群孩子，他们按照组别带我们进去，而我在礼堂的最后面，礼堂里有600个孩子，我坐在最后一排。有个人站起来举起一张1元美钞，我八岁那年1元美钞可是大票，他这样举着钞票说，我会把这1美元给第一个上来拿到他的小孩。瞬间一群孩子围住他，大声喊着，我要我要。可我心想，怎么偏偏今天坐在最后一排，真是太倒霉了。他完全无视孩子们，一直举着手说，我会把这1美元给第一个上来拿到他的小孩。大家都纳闷他在说什么，每个人都想要。他一直重复这句话，重复了4-5次。最后我灵光一现，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我立刻冲上前跑过去，挤开其他孩子，他的手臂举得这么高，我抓住他的手臂，爬到他旁边，抓住了那1美钞，拿走了他。他说，你们都想要，但这是第一个上来拿到他的人。他说，得救之道也是如此，人们都想要，但你必须伸出手，并凭信心信靠。他在罗马书10:9的话语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你必须伸手拿到救恩，不能只说，神啊，若你愿意，若你想拯救我的话，就救我吧。不，你必须相信，必须拿到。经上说，你们怎样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照样行在他里面，必须有同样态度，必须知道医治已为你预备好了，正如罪得赦免一样，你必须伸出手拿到。嗨，这太棒了。我还有很多关于医治的资料，根本介绍不过来。 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想播放一则短片，讲的是一个见证。如我所说，我们的网站约有40部影片，你可以前去观看。这部影片讲述了马伦·哈姆的故事。在准备今天的教导时，我偶然看到了这部影片，我想这会祝福到你。这个女孩伸出手拿到了医治，没有人为她祷告，她得到了真理，便伸出手抓住。她从轮椅上站了起来，骑上了马，如今她已完全康复。神为她所做的一切真是太棒了，请观看这则短片，我稍后会回来。我的脚很痛，从我的脚开始非常强烈，就连站着都极其痛苦。我很疲劳，非常累，连说话都很辛苦。很明显，我的大脑开始受到影响，很难阅读和写作，很难进行对话。我的腿疼得厉害，如果碰到床单，就感觉像被火烧灼一样。于是我躺在这个装置上，帮我把脚抬起来。马伦哈姆来自威斯康辛州，感染猪流感时他只有9岁。不久之后，奇怪的症状折磨着他的身体和精神，直到他再也不能行走。医生们对他的病症感到很困惑，最终诊断为小纤维神经病变体位性和直立性心动过速综合征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小女孩马伦在医院和康复中心进进出出。我们去医院，医生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物理治疗，医生说想办法让我的神经末梢脱敏，这样脚就不会对疼痛那么敏感了。所以他们用布把我的脚裹得很紧，然后把我绑在他们的桌子上等等。那简直太痛苦了，他越来越无法动弹，症状蔓延到他的腿部，有段时间他自己都不敢碰，连羽毛都不能碰他的皮肤。看着他受苦真的太难过了，看他那么痛苦，我多想自己能和他交换。我的生活就是一次次的检查和看医生，要么待在幽暗的房间里，要么去看医生。医生们对此感到困惑，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当朋友们来找我玩时，马伦会癫痫发作，接着所有人都要跑到他房间去帮助他，欢乐时光便戛然而止，仿佛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生活常态了。由于缺乏神话语的知识，接下来的几年，哈姆一家都在学着适应医疗和康复中心的治疗，期望医生能找到治愈的办法。当他的症状恶化时，马伦被诊断出患有晚期莱姆病，基本上无法治愈，这导致他母亲林奈处于崩溃边缘。我相信医生，可没得到任何帮助。我走到了自我的尽头，我向神降服说，请给我一个指示，给我一个方向，好让马伦能得到医治，让我们这个家恢复。林奈偶然发现了汉萨康健中心，神使用那里的一位基督徒医生打开了他们的心，让他们敞开心接受神的能力。神向我显明，并且我觉得那里就像是我的施洗约翰，因为他完全为我铺平了道路。那位医生被圣灵充满，虽然他对医治一无所知，但那时他开始与我分享神的爱，给我讲神的话语，那真的开启了我的思维，同时在身体上我的认知能力也恢复了。于是我可以阅读和写作，能进行对话。最后一次看医生时，他的表情仿佛在说，我是真的无能为力了。我对妈妈说，妈妈，我想去做些有趣的事情，我病得这么严重，我受够了生病，我只想做些有趣的事，我想去欣赏并享受山脉美景，哪怕只能坐在轮椅上看，我想去科罗拉多。尽管马伦仍离不开轮椅，饱受痛苦，林奈还是在伍德兰帕克的小镇预定了一间小木屋。他们到达后，和一位接待员聊了起来，这永远改变了他们的生命。我告诉了他马伦的事，为什么他会坐在滑板车上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？ 沿着这条马路走到底，有所医治学院，就是恩典圣经学院。我觉得你真应该去看看。我回答说，嗯，好吧。一走进恩典圣经学院的大门，看到迎接我们的人们充满了爱，就仿佛我能从他们身上看到神对我的爱。我们参加了聚会，那天讲到的是格雷摩尔，我正在踏上属于我自己的应许。不管我感觉如何，不管我怎么想，不管他看起来怎么样都不重要。既然你如此说，我就要踏进去，我要走进你为我预备的一切。我告诉你，若你这样做，医治就会开始彰显出来。他开始分享说，神想你健康，耶稣为你预备了这一切。我这辈子第一次听到这一真理，我真的太激动了。结束后我们离开了，想着刚刚听得到，我心想我们不能离开这里。接着我们开始在网上搜索，我们想知道安德烈·沃麦克究竟是谁。我们发现原来他要在星期二讲道，于是我们决定要留下来。但如果你能明白，你里面已经拥有耶稣死而复活的同样大能，耶稣如何，你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，不是说你将来也会如何，不是将来时，而是现在时。我看见自己在奔跑跳舞，在脑海里我骑着马穿过牧场。第二天我们把行李放在车上，在回家前我们在国家森林前停了下来，那里有个木质的尖装栅栏。我说我们在这里拍几张照片吧，我把车停好，把它推出来到栅栏旁。我坐在那里，突然间那种感觉就好像我的里面燃起了勇气，我无法解释，仿佛在催着我说站起来行走。我听到他在喊妈妈妈妈，我转过身，接着我意识到他站起来了。那一刻我感觉身体的力量又回来了，立刻我能移动脚了，我开始走路，没有昏倒也没有癫痫发作，就是那种绝对自由的感觉。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天啊，那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那天我并没有完全康复，但那真是个奇迹。他们回到家，我下班后把车停好，就看到马伦站在他的助步车旁，他在那里一步一步地走过来。我踩了刹车跳下车，跑到他面前，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那真是太棒了。虽然马伦在走路时还是需要辅助，可他决心让自己完全康复，并在接下来的30天里潜心钻研安德烈的教导，不断默想神的话语。其实我并不是在寻求医治，我在寻求医治者，并且去学习明白他对我的心。他会一直给我们讲道，不久后我们每周二都会听安德烈的直播讲道。他的直播简直太棒了，我们全家人一起按时收看。在一个月后11月16日，我坐在地下室背靠着沙发，我在读安德烈的基督徒生存指南。我读到了彼得前书2章24节，忽然这句经文深深触动了我，仿佛是在对我说，马伦，因耶稣受的鞭伤你已经痊愈了。读到这里，经文仿佛下载到了我心里。一个月来我一直在学习，我开始认识神，明白神对我的心和他的计划，而我所听到的一切仿佛一下子都说得通了。我心想，我不是在试着得到医治，医治就住在我里面。所以我跳了起来，迈出了第一步，瞬间我多年来的所有症状都消失了。接着我迈出第二步，症状又都回来了，但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因为他的话语才是真的。于是我坚持着要跑去告诉妈妈。我迈出第三步，所有症状都离开了，那一刻我完完全全得了痊愈。我们到了科罗拉多，在伍德兰帕克找了一间小木屋，我妈妈把我的滑板车从车里推出来，一位女士走过来，她说有一所医治学院就在这条街的尽头，每周四对外开放，你可以去那里。于是我们去听了安德烈的教导， 持守着话语，到了周末我便开始能走路了。一个月后，在读安德烈的基督徒生存指南之时，忽然间我明白我在耶稣里已经得了医治，他以父亲的医治的代价，我抓住了本就属于我的应许。从那时起，我便彻底痊愈了。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。他们的人生完全翻转后，哈姆一家搬到伍德兰帕克报读恩典圣经学院，在那里神恢复了仇敌偷窃的时光。从前躺在床上这么多年什么都做不了，到如今过着丰盛的生活，真是每天都充满了喜乐。这里有很多公园和小路，我们经常在这里徒步旅行。现在我们可以像一个正常的家庭那样，全家人一起吃晚餐，能回到这种正常的生活真是太棒了。但比这更好的是，我们全家人都很享受在一起的时光。仇敌来无意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家，他拼命的破坏，但征战结束时得胜的是我们，真是太酷了。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，约翰一书五章四节。太棒了，不是吗？神为马伦所做的，也会为任何人做。